在希伯来书共有13章，其实里面那个很美的话，很重要的话，到处都有。如果我真的要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 quote 出来的话，真是几乎一半以上的话，你都要拿出来去思考啊，去背诵，值得去背诵的。我今天就请四位可爱的同工，每一个人看3章到4章，然后告诉我们，它并不多。我们现在求精，好不好？不多，告诉我们每一章里面他觉得最重要或者感动他，他觉得很值得背诵的那一段，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现在打开，我们就一起来看。先打开到希伯来书，我们一起。然后如果还有笔的话，就在下面打一个记号，告诉你自己说，这个曾经有人推荐这句话，值得你去思考，值得你去背诵哈。我们先从好，他们说他们上来我就下去了，我就坐在这边了，开始。
大家好，我叫吴俊敏，我是那个 task 做1到3章的，我想我是要通篇读一遍，要不然的话呢，还是请允许我通篇读一遍哈，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更深刻和更仔细。能听到吗？话筒是开着的。我们试着来哈，现在可以听到。希伯来书1章1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没有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一章对于我来说讲的最多的，当然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晓谕多方的，就是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借着天使晓谕摩西，然后呢借着很多很多的众先知来晓谕，就是当时旧约的人，让他们知道谁是神，对，让他们守律法。然后现在到了新约了，他是借着儿子，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他这位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而就是给了我们那么宝贵的救恩。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字字句句都非常非常的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精确。那然后呢使我觉得非常的难在里面选一句是让我们要背诵下来或怎么样的。对啊，那边的话在这里也提到过天使。当时呢我就想，哎，天使和人，和当然和神子那是没得比，神子是最高的，然后天使和人又是怎么比呢？ 当时让我想很多这样子的那个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什么想要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天使的位格和人的位格的，稍微的简单的，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对不起，我做一个打断哈。
好，
我是希望同工每一个人把这一章里面你觉得你最感动的把它讲出来，好不好？
好，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谢谢。
好，
第二章，
我们来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听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谁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悖逆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干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的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叫万物所熟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的我的儿女既同为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仆役的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好，请问你最欣赏的是哪一句？
是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感谢主。好，请进入第三章。
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我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们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常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信的信心、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惹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太美了，请问你最感动的是哪一句话？
第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阿们，非常棒。好，第二位，每个人1分钟。下面一位 Carol，
第4章开始。
对，第4章你最感动的话。
第4章是在11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阿们。第5章
第5章是在13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阿们。第6章。
第6章哈。第6章是在第9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第10章，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们所献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阿们，谢谢你。
第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哇，太棒。
第8章1节2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指示。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第9章14，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阿们。
第10章呢，我是有好几节，然后连着呢，再从20节，好，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第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第11章呢，真的是有好多，如果可能的话，就是说大家可以背一背，太多了，好多的， 没办法说只能够读一章或者是读一节，然后我就跳着读。第一节，神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可能都早都已经会背了。还有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那我们再看那个看到十二章的十二节，然后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一句经节是在2007年，然后我经历了很多的大的事情的变故之后呢，然后这一句经节是师母给我的。我们的许师母说，你知道你的罪耶稣不能替你洗净吗？所以说那我就从那之后，我就一下子就身上的重担还有缠绕都已经脱落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快乐的真的像一个小鹿子似的，在他家的院门前跑来跑去。所以这一句话敲醒了我好多。好，我们再回到那个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那第十四节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那我们再往后翻到第十三节，十三节呢，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跟我们那个雅各组的琳达姐妹学的，需要去学会做接待哈。所以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那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好，太棒了，你们听出来了吗？啊，不同的人选的感动他的经节是不一样，这里有应用，有教理哈，真理，还有呢有警戒，有劝勉，太棒了。我本来这个第一位给我们从头念下来啊，我其实真的是很享受这个希伯来书，我不知道念了多少次，当他念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哇好享受，每一句话都那么美啊。所以我也劝你们，刚他给我们稍微尝试了一下读希伯来书的那种美啊，我也劝你们回去大家也是一样好好的读，慢慢的读哈，我们再把希伯来书读到骨子里面去，读到骨髓里面去哈。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就继续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上次呢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要我真的很谢谢有人就来问了我的问题，问问题真是帮助我了解你们的需要。那么我也会看见我自己的不足，我上次忘了跟你们解释，上一次的讲义里面如果是 call and call， 或者台湾的是这种是不是啊，这种的，我们国内的是这种 call and call 的话是直接来自于圣经，如果没有这个符号的话是编辑他自己加的一个大标题小标题，所以呢有些呢是我抄来的，有时候有些是我写的，就是是不是出于圣经，是出于读圣经的那人引导你们更了解圣经所出来的标题哈。那么我们上另外呢，我其实圣经有好多种不同的翻译啊， 由于翻译的这个人他对原文的了解还有他对这个内容的体会，所以呢他们都尽他们的全力把圣经越翻越精致，越翻越接近原来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的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翻译的圣经啊，都有可取之处。所以呢这个释经学家常常会把各式所有的圣经都版本都放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全部看过去，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语言的基础啊，他自己的了解，然后做一个最后的抉择。所以呢常常我们在翻译在后面会看见这一个翻译是从司高本，那是天主教的司高圣经学会出的，或者从新译本，现代中文新译本等等等不同的翻译本出来的。但是他为什么引用，他觉得用这一家能够更贴切的解释这翻译出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所以呢你会看见我后面会一个括弧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翻译啊。好，那么这是我稍微做一个解释，我们就继续，我们进入希伯来书。我自己抓的三个重点是尊荣基督，坚守所信，向那更美的家乡迈进。对不起，不 move 不动不动。好，好，现在呢我们上一次我们开宗明义四节，第一章一到四节的破题，从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有旧的启示在旧约里面和新约，但是呢神的启示是循序渐进，最后的高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人做了完全和最后的启示，这是第一章第一节。下面一章二节到四节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刚才我们念过，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也谢谢真的是圣灵引领哈。那么我们就从这三节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和工作有七个事实，因为这个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在这七个事实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的独特和尊贵性，从而衬托出借他而来的启示是不能超越的。那么哪七个呢？我们能不能 move 一下？我这个啊有困难。好，到了。是不是慢一点还是怎么样子哈？是还是我没有对准？好，第一个就是说，神早已立他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承受宇宙万物和将来的世界。第二个，好，借着耶稣创造了宇宙全世界的。诸世界是宇宙万物。第三，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换句话说，耶稣跟神在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这是合为一体的。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这个真相就是完全无误的描绘。所以你看到耶稣就看到神，就看到那个本体。所以在这上面说耶稣跟神是分开的。好，我们进入第四个。第四，神常用耶稣，这个他代表耶稣，他的儿子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全世界全宇宙的创造是出自于神的话语，但是也因为耶稣的话语托住了所有的创造。这美不美？耶稣的话语在哪里呢？你们看这个图看得出来那个底下那个是什么？ 是 Bible， 耶稣的话语全部在这个圣经里面。好，那么为什么画出一个箭？因为今天一直在重复四章啊第六节说的，神的话像一个两刃的利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哈，能够穿透骨壳骨髓。对不起哈，我写在哪里？好，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道是就是道话，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语是这么重要。下面好，他第五个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工作是工作，他洗净了人的罪，我们对这个太熟悉了。好，但是更贴切的翻译这句话，贴切的翻译是哦，不行，也是一样不行，能不能有人帮我翻好了，能不能在上面帮我翻，谢谢，今天大概不太灵。好，谢谢。好，更贴切的翻译是耶稣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为什么在这边讲到罪？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罪是人跟神中间的一个障碍。好，那么这个罪洁净了之后呢，耶稣他就成为直接进入至圣所，可以直接见到神，天天在至圣所里面为我们啊祈求。我们知道那个至圣所呢，在旧约里面的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那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是在赎罪日那一天他进去，而且呢是为了赎罪，做赎罪祭的啊，做这个赎罪祭啊，进才能够进去。但是现在我们的耶稣他因为他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借着他的肉体，他的献上他的身体为祭，所以他现在可以到进入至圣所，天天在至圣所带我们服侍上帝，而且为我们祈求。好，那么下面一个，请翻下面。耶稣现在在他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他复活之后，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是拉比称呼上帝叫至大者，这表示是无限的威严伟大。那么耶稣他成就了他在世上他的工作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神的旁边，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只有大卫和大卫君王家的这些他的这些君王可以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无形中也是告诉你，耶稣是出于大卫家的君王，他坐在神的右边，表示说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虽然在有的文化里面不是坐在右边啊，一个尊贵说你到主人家是坐在他的左边你才是尊贵，可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清楚，他用犹太人的思维、犹太人的文化来形容、来讲述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因为右边是犹太人很尊贵的位置，也代表耶稣已经被抬到最尊贵的地位。好，下面一个。好，耶稣第七个他的特质，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 我刚忘了第六节，第六个里面我要说，我曾经说啊，只有大卫能够和大卫家的君王能够坐在神的右边。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天使他服侍神的时候他是站在那里的。在至圣所里面有没有椅子？你们猜。大祭司君没有，他是站着服侍的。所以只有一个大卫家君王的这个体系，大卫他们可以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可见耶稣他的特别，他的尊贵。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天使呢，他一直在讲天使。因为为什么提出天使？犹太人非常尊敬天使，认为天使至高无上，很尊敬的他的哈。那么天使在圣经里面的名字是神的众子，不是那个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哈，众儿子，众子哈，又叫做圣者。可是呢，他的名字还没有耶稣尊贵。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立刻进入第一章五节里面。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呢，一开始就说，谢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五节开始哈，接着哒哒哒哒哒又讲，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子就是儿子的意思，开始是儿子，结束是儿子。所以呢，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是儿子，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字啊。我们要记住，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整本希伯来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因为他有儿子的名，所以呢，这个儿子呢，他胜过先知，胜过天使，胜过摩西，胜过亚伦体系的大祭司，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尊贵的名。好，那我们今天进入今天这一部分，这个是补上次，上次没有讲完。好，我真的应该多问你们问题，所以我可以喝水哈。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一讲到希伯来书，大家马上就想说信心信心。但是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神给这个作者一个非常独特的启示。在我现在就说，基督是大祭司这个概念，在新约，在保罗书信，在约翰的所有的著作，约翰所有著作包括他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还有其他的经卷里面，什么地方你看到写说这个基督是大祭司这句话？我看到有人在摇头哈，有没有人看到过？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人读圣经很熟悉。对，是摇头，是没有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到第十章还有十三章里面提到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没有把大祭司把它看中的话，你就很可惜，你就 miss 掉，你错掉了很多，错失了很多的重点哈。所以呢，这本书希伯来书讲很重要一件事，大祭司，这有你一定要把它读通。好，那么这个大祭司是用哪一句话呢？其实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但是他最偏爱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诗篇110篇。110篇是形容弥赛亚的诗篇，而在这弥赛亚诗篇有七节哈，他又特别喜欢一节跟四节。一节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完成了哈。第一节是什么？还记得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讲完了，进入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永远为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是何许人呢？圣经上面有三个地方提到他，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创世纪十四章，第二个地方就是诗篇，第三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好，那么麦基洗德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麦基洗德的超越性，我稍微把麦基洗德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样子的啊，当初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他跟他的侄儿，因为啊，这个他们的财物两边都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两个各自找一个地方来啊居住啊，否则那同一个地方不能容两个大族。那么亚伯兰就住在希伯伦，而他的侄儿就到了哪里去？很有名的一个地方，还记得吗？索多玛，谢谢，我又可以喝水了。好，他的侄儿就留在索多玛。那当时呢，在那个地方，在那附近有一个五个王跟四个王打仗。这个四个王里面有一个人是索多玛王。好，可是这个五个王跟他打仗之后，四个王打败了，所以这个就被歼灭了。当他们这个赢的人要把这个打败人的财物拿走的时候，包括了索多玛城里面的罗德，还有罗德的妻子、儿女、仆役、财物，全部一起都抢走了。那么这时候唯一的也不是，就是有一个佣人就逃出来了，就告诉住在那个希伯伦的那个亚伯兰说，不得了不得了，大事发生了，哎呦，我们家全部都被抢光了。好，那么这个亚伯兰就带着他家的壮丁318个人就追呀，一直追到但的那个地方，好，在那个上面，然后呢把这个四个王打败，把他儿子的罗德救回来，还有家里面的人物财物全部救回来。当他回来到了撒冷，这个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耶路撒冷里面的君王就出来了。这个君王是谁？就是麦基洗德，耶路撒冷的君王就出来了。所以他又叫做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撒冷的原文是什么？是和平，和平哈，平安。这个平安城里的平安王出来了，出来怎么样子？祝福他，啊，这个祝福他。他说什么？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你看那个亚伯兰跪在地上，那个啊，这个是画家画的，麦基洗德为他祝福，接着亚伯兰就把他得到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这个麦基洗德。从这一个故事我们看见五个历史的事实，是事实哈。第一个，麦基洗德是撒冷王；第二个呢，麦基洗德是耶和华的祭司。怎么说呢？他祝福他，奉上帝的名祝福他，他是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自从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了那个颁布的命令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君王跟祭司是分开的。可是这一位撒冷王，这个城里面的国王，他又是祭司，他祝福的亚伯兰，所以他是两个身份呢。啊，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呢，一个事实，就使得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 是一个很合适的来预表神的那一位，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好，啊，这也应验了这个加撒利亚关于大卫苗裔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怎么说呢？哈，加撒利亚的预言说，他要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好，好，第三个呢，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啊，就是在他杀败四个王之后。啊，第四，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呢，从这个他给他祝福的这一句话里面，这一个事实里面，我们看见麦基洗德呢，他的地位是高过亚伯拉罕，哈，然后呢，他也有这样的权柄，啊，祭司祝福的权柄。第五个事实是，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这个十分之一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十分之一代表是王者之份。为什么叫王者之份？在这个撒啊，那个先知叫撒母耳，好，是不是撒母？好，有一位先知，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当时以色列的人去跟他说：“我们要立个王。”我们这个先知说：“不要不要，上帝做我们的王，你们不要人来做你们王，不行，我们要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王。”好，这个先知就警告他说，警告这以色列人说：“你知道吗？你们如果想要人间的王啊，你们要付上代价的哦。什么代价呢？你家的葡萄园的出产十分之一要给那个王，还有呢，你的羊啊，十分之一也要给那个王。所以换句话说，十分之一是王者之份，是王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好，亚伯拉罕将自己得来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他称他为王，视他为王。那么好，我们就看麦基洗德在三方面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第一个，他的名字和称号，他的名字是什么？撒冷王。还有呢，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的王是公义。所以呢，和平王跟公义王，作者把这个呢当作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就来啊预表这个，就是麦基洗德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里面是说，那称为和平的君的，必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撒迦利亚书也这样说，他是正义的，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公义和和平这两个特质就在基督身上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啊。第二呢，听得懂吗？我宁愿讲得慢，我希望你们听懂了吸收了哈。麦基洗德和祭司的谱系是完全无关，在讲麦基洗德的时候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哎呦，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好，无父无母无族谱，在以色列人里面，谁要如果要做大祭司的话，他的父亲一定要是利未支派，而且是亚伦这个家族的，甚至亚伦家族里面的撒都这个家族。那母亲呢，一定是要纯以色列人啊，纯以色列人。但是呢，在无父无母无族谱麦基洗德，这表示族谱跟他继承这个大祭司的职位是无关的。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他是这个族谱是无关的，哈。那么他是长远为祭司的，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迈进，这个表示它是永恒的。所以在后来希伯来书说，耶稣可以基督救我们救到底，救到底。为什么呢？人间的大祭司呢是一直做到他死为止，这个人的依靠啊，依靠他来做救赎救的那个，他会死会停住的。但是我们的基督他是不会死，他是救我们救到底，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但是我们要清楚，他预表的不是在地上人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是在永恒的神子的性质。哈，好，这就是讲啊，就是刚才我要讲的这个事情。好，我们既然只有这一点点的时间，我就很快的把每个都是大纲跟你们讲过去，然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好，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等级麦基洗德的等次。基督的超越性，第一个救济师是不够的啊，使麦基洗德，所以呢麦基洗德这样新祭司一定要兴起来，是有必须性。第二个，我们刚看了基督他做大祭司是由神启示而立的。第三个，他的职任不会改，他是罪人所需要的祭司。人间的大祭司他本身也是罪人，他很难为我们去做赎罪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他是圣洁的，他是我们罪人所需要的这一位。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我就过去了哈，因为下次你们有更精彩的课我就过去了。这个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他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他的脚上有一个线绑着他。为什么？如果他不洁净的话，他就到了至圣所之，他就会被击杀。人家没有人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只好用这个绳子把他一点点的拉出来啊。所以呢，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死的在十字架上死的断了气的时候，至圣所的圣所的第二层的幔子从上裂到下，哈，从此我们进依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去不必死了，不会死了，不怕死了，是一条新的路，从幔子进入，这幔子就是他的啊这个身体。所以旧路是老路、死路，新路是新路，新约给我们带来新路、活路，更美之约。本书的内容将新约和旧约不同的归纳，请大家看讲义，请你们一定要看讲义，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为你们写的。好，警告和劝勉，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段，有的人讲是八段不一样，但是我采用的的参考资料是有五段是插入警告和劝勉。这个呢，插入的是一个做一个起承转合，就是承上面讲的哈，这个插入上面讲的是应用上文的，怎么应用，然后呢转就引到下面的教理，下面的道理。但是是一二三四五第四个警告呢啊，那个呢很特别。所谓特别呢，就是说你把它拉出来，你完全不读它，就正好前面的跟后面就连起来，反而你读得更通畅啊。所以第四个警告跟劝勉很特别啊。好，信心的颂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作者在第十一章列举一连串信心的榜样，就是要读者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与其说他们是信心的英雄，不如说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有生命的实际行动，说明了何谓信心。这些榜样同时帮助作者看出信心的功效来。好，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这些你都熟。以诺，刚才的那个是，啊，这个亚伯啊，以诺，他和神同行了。在65岁的那天，那个时候和神同行了300年，后来被神接触， 接去天上，因着信。好，这个当然我们很熟悉，挪亚方舟。这个在旁边嬉笑的那个美人是谁？好，啊，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啊，撒拉。好，我们不讲。啊，这个亚伯拉罕通过信心的考验，神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地上沙那么多。这一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好不容易生到儿子，生出了儿子，他要实现神应许的那个指望是靠谁？要得到那个应许的指望是靠谁？就是他的儿子以撒。可是当神说你把以撒献上来的时候，他的指望就完毕了，就没了，应该说没了。可是他还是愿意顺服，把以撒送上去。所以他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考验，哈，那个，所以我们称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用一两分钟讲一个故事作我的结束。我们最近常常听到那 ISIS 杀那个基督徒，埃及人呢，埃及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几乎都是基督徒，后来慢慢因为这个伊斯兰教传进去，所以他们现在基督徒越来越少，只剩了10%啊。可是这10%的人呢，仍然就成为那些非这个伊斯兰教人的眼中钉。所以呢 ISIS 就去把他们的基督徒抓来，然后呢屠杀他们。有一个小孩他说他在被杀之前，这是两三年以前的真实的故事，他说他就对要杀他的那个人说，我知道你会杀我，可是在我死之前我要把我的圣经送给你。他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基督徒，他还是在传福音，我要把我的圣经送给你。这是一个故事。结局是什么？这个杀他那个人他自己承认说，从前他杀人的时候他很享受，可是现在呢，他真的他就翻了那个圣经以后，他然后他做梦的时候，他梦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来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屠杀我的百姓？这个接受圣经的这个人 ISIS 人说，他从此我就觉得我做的那些事情让我恶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个人的转变是那一个要面对死亡的年轻人把圣经送给他，在死之前传的福音。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我见过他们家族的人。在上海有一个家族非常敬虔爱做，他们有8个孩子，其中有4个孩子呢是治理教会的。这4个孩子当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就商量说，我们4个人之中是不是有一个人要回家啊，去照顾我们的妈妈。可这个妈妈听见了之后，妈妈说不可以留在你们的教会去治理这个教会，服侍这个教会。他说，妈妈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他用这个话阻止他的儿子回来，多大的信心。结果等到1950年，其实他有一个孩子是在国外已经读了神学博士。那个时候呢，中共进入了这个统治了整个国内。可是这个人呢，因为他也是个教会的负责人，他说他要跟他的羊一起共生死。他已经在国外得到了神学博士，他就又回到国内。所以这妈妈的8个孩子里面呢，都在国内，都在其中一个出来，他们都在国内。可是当1950年左右的时候发生教难，所有基督徒受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都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劳改。 八个孩子里面有六个孩子在监牢里面，劳改合起来的年数是164年。当这些孩子全部抓到那个监牢的时候，六个交代监牢说，所有人都赶快跟他划清界限，假装不认识他，不敢跟他来往，所以他贫穷的不得了。每一个孩子是关在不同地方的监牢里面，所以这个老妈妈每次好不容易凑出一点点的东西，提着一个小包袱，一个监牢一个监牢一个监牢一个监牢去探监。所以上海的人称他说什么痛苦之母，这样大的信心，这样大的这些，不只是在圣经上有，在我们的周围，在现在也有。因为他们中间其中一个兄弟我认得他，我见过他，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不以这个世界上的，真的是世界不配拥有的人，可是他们是不以世界上的苦为苦，因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信心，他们仰望那一位，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而且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能不能请师母为我们祷告，来，我们祷告在后面，在后面。上个礼拜牧师带我们祷告，这次请师母为我们祷告，再接受
祷
告。祷
告，祷告。
嗯，阿们的父，感谢你使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许多。主，我们也为我们这段时间的领受来献上感谢。愿你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回去，每一个脚步都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